轮回纪实，红尘玉珠，有道是茫茫红尘玉珠落，晶莹璀璨甚闪烁，千载轮回苦寻法，勇猛精进回天国。在天上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中，玉珠是一块圆润的物质，属于人间之玉，在那个境界对应的物质体系晶莹剔透，是更高境界的神造就出来的。当时造就出来的时候还有玉宇玉莲，过了不久那位神又造出玉儿。当他们发现自己所在境界中的一切似乎都不那么纯净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很着急，甚至求造就他们的神解决问题。那位神也显现出来几次，可是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。后来那一境界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动，一位根本不是他们体系内的生命阴差阳错地来到这里。那个生命对他们说，
我刚听完创世主的神谕就来到了这里，想必是一切都在创世主的安排之中。创世主在将来要下到人间红传宇宙的法，你们如果愿意可以随创世主一起下走，不过下走是很苦的，一旦进入三界入了轮回，那生命很容易因为迷失而掉下去，甚至连人都当不上了。但如果能下去，毕竟是有机会再重新返回来，同时能彻底改变现状。现在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，那是逃不过宇宙成住坏的规律的。
这一席话说的大家都觉得很在理，纷纷表示要与创世主签约下走。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无限威严的创世主，创世主看见大家有非凡的气魄，很高兴，叮嘱他们在人间一定要努力精进。他们几个一起下走，在不同的层次和境界都演绎过不同的角色。在上一次文明时期，玉宇在一座高山中修道，他的师父在他闭关的时候拿出一枚玉珠给他，对他说，
这枚玉珠是从前和你一同来的生命，这次是用这种方式和你共同修行，随着你层次的提高，玉珠也会逐渐地展现出生命辉煌的一面。不但玉珠来了，玉莲和玉儿也都在这里，只是你层次不到，他们不展现出来。你在这里好好修行吧。
说完师父就走了。师父走了之后，玉宇独自一人在这里修炼。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，刚开始在这里打坐，一坐就是几年不出定，这都不是问题。可是随着时间的加长，生命中那种难耐的寂寞也反出来很多。此时玉珠已经变成小孩模样，只是如同坐在球里面，在球下面出现莲花和莲叶。玉宇开始很好奇，不自觉地就关心起玉珠、莲花和莲叶来了。正当此时，天空中一个炸雷将他震醒，他立刻明白心应该是无求和无执、无念才行。于是他立刻把心念收回，继续他的入定修行。玉珠和莲花与莲叶也慢慢地长大。随着他们几个共同以不同的方式精进的时候，玉宇发现自己可以坐在莲叶托着的莲花中，手中捧着玉珠，一起同游苍宇和人间。有一次在天上的一定境界中，他们遇到了一件大事，耽误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后发现人间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。这一次玉宇他们总计修了3000多年才最终修成。 修成之后，玉珠、玉莲和玉儿都成为玉宇那一境界掌管各个方面的神佛。在本次文明的初期，轩辕皇帝的时候，玉珠作为轩辕皇帝身边的人，经常为其出谋划策，同时也为华夏子民开花散叶做出很大贡献。尧帝时期，玉珠作为其小女儿，演绎了一段精卫填海的故事。尧帝小女儿落水是为了解脱人身，这都是有安排的。她变成一只小鸟，是为了飞得更高更远，也向后人展现生命轮回的概念。她衔石子与树枝，表面上是勇气的象征，其实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勘测大海的深浅。她与龙王密切配合，完成她的使命。后来在大禹时期，为了给后人留下亚洲、美洲地理勘测记录，他身先士卒，为勘测做出巨大贡献。当时《山海经》都是有图的，特别是地图与山脉走向等。后来因为有的神觉得这样神迹展现得过于明了，不利于将来他们安排人在谜中认识大法，于是让图，特别是地图，在流传过程中失传。加上后人也有意无意地改动了很多，导致现代人看《山海经》都不得要领，甚至不再当作地理勘测文献，而是当志怪类书籍看待。在夏商时期，玉珠当过主持帝王祭祀的重要人物。在武王伐纣时期，玉珠成为姜子牙的重要帮手，帮姜子牙展现封神的力量。在春秋时期，玉珠转生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墨子。在三国时期，玉珠和曹植的洛神赋有些渊源。在隋唐时期，玉珠跟玉莲都转生为初唐四杰。后来玉珠转生为一位著名文人的小妾。在宋朝时期，玉珠成为一代文豪的第一任妻子。秦始皇时期，玉珠成为公子扶苏，本可以继承皇位，可是却被赵高勾结李斯矫诏杀害。这段公案，史学家都对扶苏的遭遇表示同情。其实扶苏的确非常值得同情，但放在整个历史中看，秦始皇用武力统一六国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，修建长城及建立郡县制等等开创，这些都是制度性的开创。当时六国虽然被秦始皇统治，并以法家治国，但人心并未归附，所以在文化上不可能达到恢弘的气度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上天才安排秦国国运不长。从另外角度而言，不同的王朝都有不同的历史责任和使命，这也是上天安排好了的。在宋朝时期，玉珠这一生是辽国皇室的女儿，她非常乖巧，很会说话，惹得很多皇族的人，包括皇后都很喜欢她，经常把她宣入宫中说话。但有的人见她受宠，心生妒忌，因为她只会骑马，不会武术和使用兵器，别人都嘲笑她笨。那几个女孩就设计让她参加打猎活动，然后想办法加害她。就在打猎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妒忌他的皇室女孩借着草和树做掩护，转身就是一箭，眼看就要射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骑马过来一位翩翩公子，也正巧弯弓搭箭，一箭正好射在那支箭上面，两支箭同时落在玉珠马前的地面上。玉珠捡起来看，上面都刻着字。玉珠知道有人暗算他，也有人碰巧救了他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他拿着两支箭赶紧骑马回家，见到父亲，对父亲说了这惊险的一幕。他父亲又惊又喜，拿起箭来看到上面的字，就知道一位是害玉珠的女孩，另外一位是救玉珠的男子。他问玉珠，
看没看清男子长得什么样？
玉珠红着脸说，
没看清，只是感觉他很威风。
他父亲一听心中有数了，第二天就亲自到男孩家提亲。原来这个男子是将军的儿子。将军见玉珠的父亲来提亲，自然满口应允。等玉珠和那位男子成亲三四年的光景，男子在一次对外作战中身负重伤，再没有能力带兵出征了。此时玉珠一面心疼丈夫，一面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国效力，于是来到一座皇家寺院，请求佛陀们保佑他完成保家卫国的心愿。说来也怪，他从这里回去之后，身体似乎有着非凡的力量，带兵打仗的智慧也源源不断地出来。于是他开始了五年的替夫从军的生涯。他女扮男装带兵打仗，瞒过了敌国，甚至本国人也很少人知道他这么做。因为玉珠的面容被神力所改变了，看上去长得很像男人，在战场上确实所向无敌。后来因为整体的天象变化，玉珠一身的能力和智慧被神佛收回去。玉珠在一次对外作战中被敌将一枪即将结果性命，在那一瞬间一阵狂风吹过，玉珠不知所踪。原来玉珠被神救到了千里之外的一个肥美的草原上，她的丈夫在那里等着她。此时她丈夫的武功与体力也恢复了大半，虽然领兵打仗还力不从心，但骑马放羊总是可以的。玉珠也从零开始跟丈夫学武功和射箭之类的。从那时起，夫妻二人以放羊为生的同时，开始探索与寻找人生的真谛。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。在晚年的时候，他们遇到了创世主，创世主嘱托他俩将来得法之后一定要努力精进，要把贪玩的心克制住，并说将来他们的再次相遇会和缘有关。在元朝的时候，玉珠转生为一只雪白的羊，他今生的父亲在那一世转生为一位非常固执古板的老画师，为人非常正直，画工一流。有一天来了一位青年，这位虽说是慕名而来，但对老画师的古板和固执心有芥蒂，觉得应该弄个恶作剧难为一下老画师。于是他抱来一只雪白的母羊，对老画师说：
我抱来一只母羊，你要让我带两只羊回去。
说完，年轻人把母羊放在那里就离开了。老画师一听就知道年轻人是找茬来了，开始很生气，后来琢磨一下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画工一流，说不定就会出现奇迹呢，那就先给母羊画一张画吧。当天晚上，老画师将画好的画放在那里，一边看着母羊在那里发愁，画怎么才能活起来呢？母羊不知怎的要往屋外跑，老画师就在后面追，在门口追上并牵了回来，再看桌子上画好的羊怎么不见了。原来那张画落到了地上，老画师赶忙去捡，却怎么也没想到掉在地上的画立体感越来越强，后来羊真的活了，开始咩咩地叫了。第二天年轻人过来一看，立刻傻了眼，觉得老画师肯定是有神相助，他就让老画师留下一只羊作为纪念。正在此时，母羊产下一只小羊羔，这只小羊羔就是玉珠。两个人从此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，一起照顾这三只羊，尤其是那只可爱的小羊羔。今生当笔者第一次见到玉珠的时候，他们在从前轮回中的缘分经历在眼前如同放电影一般快速地闪过，他知道玉珠是在漫长历史轮回中留在他身边最长的女生，在他身边不一定都是妻子的角色，还有朋友、亲戚、兄妹等。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孟婆和其他的神在用关注的眼神看着他。孟婆甚至说，
人们因为喝了我的汤，
忘记了从前，也免去了很多的麻烦。你因为有这一使命，让你活得明白一点儿。这回我看你怎么处理此事。
他觉得从前的缘分会珍惜，一起好好努力精进，不要看重过去各自所承担的角色本身，今生就按照人间正理而行就可以了。在人间，因为人都喝了孟婆汤而忘记了前缘，但人在一生中会遇到与自己有过前缘的一些人，如果此时人们不按照道德标准来行事，那肯定会把事情处理得很混乱，从而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。正如玉珠一样，经历了层层下走和人间不同时代的轮回转世，与很多的生命都结了很深的缘分。然而这一切表象的根本目的就是寻找创世主，为今生得法做准备，而不是让其陷在过去的各种缘分之中。这正是正见往上书正见，辗转轮回真相现，心存念正走神路，相连朵朵碧空艳。